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这么宝贵的赐给我们，也让我明白你回来有各样的预兆。主，你的心乃是希望我们能够常常与你联合，常常住在你里面，常常能够警醒，而且预备主你的再来。主，让我们的心真的越过越单纯，就单单的为你而活。主，在帮助我们，吸引我们，鉴察我们的心，除去我们里面一切不讨你 喜悦的事，真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没有人羞愧，能够坦然无惧来见你。主，我们再说，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乃是依靠你。你的话也告诉我，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主，为着你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也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一次也特别提到啊，从马太福音24章、25章，跟主的再来啊有极大的关系。我们也说到马太福音24章、25章和启示录啊，是讲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两个部分啊。这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个世代发生的事情，我们明白主要来的各样的预兆，我想我们要好好的读但以理书，读马太福音24章、25章跟启示录啊。我们知道但以理啊，讲到但以理书的时候，那是正式就是说以色列国犹太国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外邦人掌权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话，他特别提到外邦人的日期，从但以理书开始，从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帝国开始，一直到主回来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的日期，也就是教会在这个中间，还有恩典的时代在中间，都发生在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啊。那但以理书也特别提到70个7啊，讲到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问题，还有主第二次来。那70个7是特别从神的百姓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开始，还不是圣殿是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建造城墙的开始经过7个7耶路撒冷连接带号都要修复好，然后再经过62个7我们的主第一次来，他被剪除主来被钉十字架，然后接着呢就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就是恩典时代、教会时代，然后我们的主再来。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个但以理把这个整个大的轮廓告诉了我们。那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时候，主特别回答了三个问题啊，针对犹太人，事实上也包括了所有的人啊。这第一大段讲到从主升天到主回来要发生些什么事情，然后第二段呢就讲到专门对教会对我们讲的，就主回来之前要发生什么预兆，最后一段呢就告诉我们主回来了到地上了要发生什么事情。那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发觉很有意思，因为从启示录主升天以后呢，从神的手中拿下书卷揭开7印，从第一印的揭开到最后一个印第7印的揭开就是主回来了。所以你看见这7个印正好包括主升天到主回来中间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揭开第7印之前，第6印到第7印中间呢，我们就知道真正的主的降临就开始了，因为第一批被提到宝座，然后空中发生征战，仇敌被打下来，主带着那些得胜者降到云中，然后在末次就第7个号吹响的时候呢， 所有神的儿女，剩下的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基督台前审判。然后接下来地上呢，我们就知道大灾难的开始。等到这个灾难结束，基督台前的审判也结束，主带着得胜者降到地上，就开始了这千年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然后就接下来就进入勇士。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主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因为主实在爱我们，把他的话赏给我们，为的就是要我们预备好等候他的再来。所以这一段我想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上次特别开始讲到，就是第二段啊，主特别对我们说的，对教会说的，就当他整个降临要开始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啊。第一个就是无花果树的比方啊，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主的话非常宝贝啊！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些天地都要废去，但是我们现在读的主的话要存到永远。所以我们真的要花时间好好的来读主的话，把它吃进去，反复思想，让这话成为我们的生命。那第一个比方，无花果树的比方啊，我们就知道这正好就讲到1948年5月14号70年前啊，这个已经应验了啊，犹太复国了，它发嫩长叶，但是还没有果子，所以它今天它外面是复兴的，但里面还没有实际啊。所以这是第一个，70年前主已经在门口了，所以非常的紧急了。然后当这个真的降临开始的时候呢，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这样，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第二个预兆给我们看见，不但无花果树，第二个让我们知道挪亚的日子，他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家具，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所以你看主的降临啊的前一天，日子还是照常过，吃喝嫁娶啊。但当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所以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们知道挪亚啊，他不仅仅建造了方舟啊，最重要的他要进入方舟。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建方舟，因为这方舟还是主啊，主已经他旧约已经成了。今天因着我们信他，我们都住在主里，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啊，我们都在里面。那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说，虽然就着地位来讲，我们都在基督里啊，但是就着经历来讲，我们却常常不在基督里啊。所以挪亚的日子，挪亚你看他进方舟就来了，洪水就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地位都是在基督里面，这神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但今天我们需要常常的就是操练，就是要住在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如果挪亚建了方舟，他没有住在里面，那洪水来了，你看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住在基督很重要，这就是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住在主里，当主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羞愧，我们见他面呢，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所以操练就是要住在主里面。然后他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驴子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在第一批被提，就是第六印到第七印中间有一个第一批的被提啊，就这里所讲的被提，两个人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两个都是神的儿女，但有份于第一次被提的啊，是其中的一个啊，另外一个被提被撇下啊。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啊。所以他叫我们要警醒，预备主的再来啊。所以 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所以你们所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怎么警醒呢？警醒就是要预备，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就要预备，就要警醒。如果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就不需要预备，不需要警醒了，因为就预备好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我们预备就是今天就要预备好他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就是今天就要预备他就要来，这是警醒，这是预备。那他说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两个人都是信徒，主是他们的主。所以以前很多人都以为取去的就是信徒，撇下的不信，但事实上这两个都是信徒，因为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你们不知道。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主来像贼一样。所以我们在说主对着教会来讲，关于教会的背题，主像贼。主对世界的人来讲呢，他来像闪电。所以每一个人都看得到，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所以每一个人都看得到主。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呢，主像贼一样。警醒的人呢被他踢走。所以他说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那这里的家主是谁呢？就是指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今天有贼来，一定就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是这个家主，我们警醒，我们就不容人挖透房屋。那什么是房屋呢？如果我们是家主，那什么是房屋呢？那我们知道圣经上特别告诉我，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建造是主在建造。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所以保罗说他像个聪明的工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根基上建造。那有的人呢，他建造了就像金银宝石，所以是宝贝。有的人呢，建造了就像草木禾秸。所以生命的建造，如果我们是这个建造是金银宝石，都是从神来的，那个生命被建造起来了，发觉这是宝贝，这是贼要偷的。那如果我们今天所生命的建造是草木禾秸，都是天然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天然，我们的工作，人的工作，人的性情呢，你看这就不是宝贝。所以这里的挖透房屋是特别讲到生命的建造说的。所以这跟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建造有关系。所以贼来偷，乃是偷这个宝贝。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的是生命的建造。好，接下来呢，主又讲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呢？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是跟侍奉发生关系。所以前面这一段话呢，跟我们生命建造有关系，接下来讲到这个呢，跟我们的侍奉有关系。所以后来你看主就讲了两个比喻，童女的比喻其实跟生命有关系，三个仆人比喻其实跟侍奉有关系。所以家主如果知道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所以这是跟我们生命建造有关系了。所以我们预备的第一个呢，其实跟我们生命发生关系。但是不是说你今天只注重你个人生命就好了，你还要注重家里的人。所以这是教会的问题。这弟兄姊妹中间，那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呢？好，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日子不知道时候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比较爱哭切齿。所以现在有两种仆人了，这跟侍奉发生关系的，一个是忠心有见识的，一个是恶仆。那什么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什么是有见识？有见识的仆人就是他懂得主人的心意。那什么是忠心呢？就是你懂得主人在想什么，然后你按着主人的想法来做，这叫忠心。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按主人的意思来做，我们按自己的意思来做，我们以为这样做主人会喜欢，其实主人不一定会喜欢，也是我们的意思，不是主人的意思，所以说出了我们没有见识。所以一个有见识的人是懂得主的心意的人，但如果我们懂得主的心意，我们不照着去做，我们就不忠心。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这里特别提到这是主人所派的，所以不一定是神，不一定是人所派的。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人派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要更要注重的就是到底主派我做什么。人给我派我很多工作，那我们照这个工作来做，但这不一定是主的心意。但是我们总是要知道主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要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主人所派的，不是人所派的，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量给他们呢，所以主人派我们什么？管理家里的人。那讲到管理家里的人，我们通常会想，那是教会负责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的原文，这个很重要的，他这里特别讲到管理家里的人，这里家里的人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来看他原文，就他原来希腊文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一样的话啊，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这里特别讲了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呢？你看一样的话啊，这家里的人，管理家里的人，那这个家里的人在原文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很特别啊，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呢，跟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十一节一样，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一节，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医的人。需要医治的人就是这里的家里的人啊，所以家里的人在原文它是医治的意思啊。好，那这个字同样的出现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同个字，那个医治。所以现在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五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在原文就是管理医治呢？所以今天啊，主派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不是站在高位上管理大家啊。我们一讲到管理，就想到我们大家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来指挥人、管理人。但这里事实上乃是指着医治和服侍。所以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如果我们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一方面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要被建造起来。一方面对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神管理我们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服侍医治，帮助别人，因为很多受伤的人，很多软弱的人，如果我们能做这个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我们不能说，今天这个教会不是跟我好像没关系，我不是在高位，我没有管理，但不要忘了，人可能把你放在那高位，但主把你摆在一个地位，来在生命意志的服侍上面，扶持软弱的，帮助伤心的，然后按时分粮给他，就这是生命的供应，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的责任。否则的话，我们不懂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只有那些好像在教会中负责人才做的同样事情。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托付都是这个管理医治，按时分粮给他们。那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如果预备好，就一方面你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生命的建造，一方面在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扶持供应，这个是主看重的。那主人来到看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那工作很大的，一切所有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就是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但是我们仍然要忠心，这在今天来看是小事，但到那一天呢，要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要求跟人的要求常常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懂得主的心意，忠心在他的面前，这就忠心有见识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所以现在有个恶仆，为什么是恶仆呢？因为他不懂得主的心意，他也根本就不会照主的心意去做，所以这里呢，他就讲到，反正我的主人还来得迟嘛，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一同吃喝，所以你看，我的主人必来得迟。所以这个比喻特别叫我们注意到的，就是我们不要想主还早来，还来早，我们就应该要预备，就是每一天都预备。那当然，我们常常失败，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常常会失败。可是不要去花太多时间去懊悔，当我们对付过了以后呢，马上就回到主的面前，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每一天都有新的开始，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我们要从主那里，就是我们要，因为没有时间了，我们不能一直活在懊悔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一发觉不对的时候，赶快回到主面前，然后继续往前，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往前，就动手打他的同伴。你看啊，有些人是做医治，生命的医治服侍，有些人是打，打就说出什么乱用权柄，属肉体乱用权柄，所以不是站在高位乱用权柄的，如果我们站在高位，我们可能就乱用权柄打了，但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这是一个活在肉体里面，不是活在灵里面的人。那你知道不知不觉我们很容易打人了，因为打不一定是用真的用手打，有的时候我们用嘴巴打，对不对？所以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一同吃喝。我们讲的酒醉就是世界啊，这个世界实在霸占人，真的。你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时间，住在主面的时间之外，你看 几乎大部分都在世界里面，世界用各样的方式来吸引我们，这世界的东西不一定是罪，但是世界的东西能够使我们离开主，不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和酒醉人一同吃喝，所以这个很容易，就是我们除非我们很警醒，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和酒醉人一同吃喝。那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人同罪，在那里他要哀哭切齿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啊？那么重要啊！当然我们都说我们亲近主，住在主里面，但住在主里面一定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活在审判台前的光中。意思就是说呢，今天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就要在光中看主来审判我们，我们不能等到那一天主来审判我们，那就太迟了。因为等到我们读到譬如说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主回来他突然发觉，那个时候才发觉没有油了，那时候才发觉，其实我们今天就应该发觉。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亲近主的人呢，必须是天天活在基督台前审判的光中，主在我身上还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还有什么我们的心思还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行为啊，但是我们的心思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常常是因为我们心思不断的思想造成的，所以我们在审判台前的亮光中需要看见主，求你鉴察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我们的心思很重要，不止我们的行为。那还有什么很重要呢？就是我们的言语很重要。如果不在审判的光中呢，我们讲话很随便的，对不对？讲的话可能没有错，但是可能是闲话。所以我们的言语要在审判的光中，那当然我们的行为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要亲近主呢？就是要学习常常在他的光中，不是亲近主而享受他的同在而已。当然享受主的同在很美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他审判台的光中？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他讲到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没有人喜欢审判，但你今天不经过审判，那一天就要经过审判。所以我们巴不得今天就在他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警醒，要预备的就是常常亲近主，活在主的里面，但是呢是在他审判台的光中。就是说今天主今天如果没有来，但我们今天就活在他审判的光中，所有不讨他喜悦的能够被对付掉。我再说不止行为而已，这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否则的话就像这恶仆一样，我的主人反正还早嘛，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惩治他。所以今天主没有来，说句实话啊，这圣经上讲的啊，他是宽容我们，知道我们还没预备，还给我们时间来预备。所以愿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他的面前警醒，彼此也劝勉，预备，免得他主人来了要重重的处置他。在原文就是什么，把他腰斩了，这很厉害啊。主要把他腰斩什么意思？把他分开来，在原文就是分开来，把他斩开分成两半，定他和假冒为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把他分开来呢？因为我们知道你经过审判台前的时候就分开来了，有一些人呢就跟主一同作王了嘛，有一些人呢可能就像跟假冒为善同罪了，你要在那边哀哭切齿啊，还要再训练一千年呢，所以这个是主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预备要警醒。 预备主的降临。然后主就讲了两个比喻，我觉得就跟前面所提到这两件事有关系了。那一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一个是三个仆人的比喻。他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时就讲到主的降临了，主回来了，主回来了。天国怎么样了？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所以这里有十个童女，前面有两个人，就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十个加上两个就是十二个，这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包括所有的神的儿女。这两个是活着的，那十个呢是睡着的，就是在主里死掉的。所以这里讲到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当主降临的时候，被提的时候，有的人是活着的，有的人已经在主里睡了。所以那时天国，所以这里特别讲的是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在主的眼中，我们信徒都是童女，我们曾经都被世界玷污，被罪玷污，但是主的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所以我们都是童女。那我们都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所以十个童女都有灯，而且灯也都点着的。他们唯一的差别就是有的人有预备油在器皿，有些人没有预备油在器皿。所以每一个都拿着灯。那什么是灯呢？我们都知道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所以我们当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就好像这个灯已经点着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拉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就着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我们乃是童女。就这整个教会跟主的关系呢，我们就是信父。那所以这是讲到个人的，因为这是我们个人要在主面前负责任的事情，所以是讲了童女。那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童女，但是呢有些人在主的眼中是愚拙的，有的人是聪明的。那这是在主的眼中，不是在人的眼中。我们人的眼中觉得聪明的，可能在主的眼中是愚拙的。我们在人的眼中是愚拙的，可能在主的眼中是聪明的。所以这是以主的标准来看。那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前面。所以这里特别讲到预备，因为之前讲到我们要警醒要预备嘛，所以预备什么呢？有个很重要的叫预备油，要预备油在启明里。那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所以主在2000年前升天了，历世历代的童女都在等候他，但主迟延了，结果呢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他们都睡着了，在主里面死了就称为睡着了，因为有一天他们还要醒过来嘛，所以我们历世历代我们亲爱的圣徒都过去了，但有一天他们都要起来的。但是新郎迟延了，你看这2000年新郎迟延了。所以在刚才我们讲到的，在24章末了所讲到的重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就要预备好，随时准备主要来。但在童女的比喻呢，就讲到主可能迟延，那主迟延的时候我们要预备，要怎么预备。所以聪明的是预备油在器皿里，愚拙的就没有。那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所以现在是夜间，而且越来越黑，但最黑的时候 就是出来的时候啊，因为那个黎明前是最黑暗的啊，主是光明的日头啊，但是对警醒来讲，他是晨星，他通常在最黑暗的时候就出来了啊，所以世界是越来越黑暗啊，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半夜有人喊着说新能来了。那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四章十六节那边特别讲到，当主回来的时候，你看他有什么呢？哦，有各样的响声、喊声，人的喊叫，天使长的吹号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还有人喊叫的声音。我就主回来了嘛，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哦，那这些呢，就是你看主来了，然后我们要去迎接他，所以这跟在空中相遇很有关系了。哦，我们都要被提的。所以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啊，因为灯可能会要灭掉了，啊，我们要灯要亮的话，你要修剪灯芯的，啊，这个时候愚拙的就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啊，就在这个时候才发觉灯要灭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到见主面才发觉我们有缺乏了，啊，那就太晚了。这个时候他们发觉没有了，所以请分点油给我们。那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啊，所以买就说出了付代价嘛。所以今天如果不付代价预备油在器皿里面，那天还是要预备啊。所以这个代价都迟早都要付的，今天不付，那一天要付。所以今天不背十字架，到那天还是要学习背，啊，所以这道付代价的，啊，所以他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啊，所以到那天还是要付代价来去买，啊，所以油是不能借的啊，你可以借人家的光，你不能借人家的油啊，光可以借人家的光，我们可以得到照明的，油你借不了的，就要自己付代价去买的。那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所以你看见这里的门不是救恩的门，他们我们都得救了，这里来是国度的门，国度的门，所以这里就讲到了，其实这里讲的是启示录十九章讲的话，我们看一下好了，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因他判断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些得胜者，就是可以进入这个国度门的人，这些被称为信徒，他们要进入羔羊婚娶的时候， 心腹自己预备好了，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又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国度一千年开始。那这是心腹，等到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这里是一千年之后了，所有的神的儿女现在都在这个预备好了。所以所有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呢，就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就进入了。五个愚拙的到那一天他还要付代价买油，预备好了，一千年之后呢，也是在这个新妇的庄，这个变成羔羊的妻子了。所以这一千年就好像那个蜜月期和新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它的关键不在乎灯有没有点着，而在乎有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那这个器皿当然指着我们这个人，特别是指着我们这个整个魂的生命，我们魂的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灯是点着的但是如果我们是愚拙的童女我们仍然按照我们天然的魂生命而活，就是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油是在灵里面但不在我们的魂里面所以爱惜自己魂的魂生命的，到那一天要失丧生命。凡今天为我失丧魂生命，那一天要得着生命，就是指的这件事情。所以圣灵要充满我们的魂生命，这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特别告诉我们，他是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是充满我们整个魂生命，充满我们这个人。那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魂生命要被充满，第一个就是要被倒空，因为如果我们这个魂生命没有被倒空呢，圣灵就没有办法充满。那我们魂生命被什么充满呢？你看我们常常是被世界充满被我们天然的肉体充满，这个肉体有好的肉体有不好的肉体，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被肉体被天然被世界充满的人呢，圣灵就没有办法充满我们。所以十字架，圣灵常常借着十字架在倒空我们魂的生命因为我们天然人喜欢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活嘛但是呢十字架倒空我们以后呢，我们就喜欢按照神的旨意来活，不照我的意思，来照主的意思所以十字架在做倒空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去寻找十字架，是圣灵帮我们预备的。圣灵在哪里预备我们呢？就是在家里面预备，在工作场所预备，甚至在教会在预备，在弟兄姊妹当中预备所以每一个主预备的环境都是为了造就我们，那这造就我们就是为了倒空我们，好让神的灵充满。所以只有当我们倒空的越多神的灵就充满我们的越多。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边特别讲到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的瓦器就是这个器皿，这个魂生命，我们这个人宝贝在里面。就好像你看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但是我们这个人呢，这个魂生命呢，像这个瓦器，你怎么显出来是需要破碎需要倒空。所以主兴起各样的环境来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失望，遭逼迫不知丢弃， 打倒了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所以十字架把我们这个天人做到死地，身上天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身，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人被带到死地，被倒空，主的生命就充满我们，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就能够服侍。所以你看见他一方面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这样身上，这是生命的造就。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是服侍，这是侍奉，所以这两个不能分开来的。所以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来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主圣灵借着十字架来倒空我们，破碎我们，让这个器皿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一点是告诉我们一个聪明的人跟愚拙的人。所以愚拙的人在世上可能显得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体贴自己嘛，体贴肉体，按自己的心而活嘛。但聪明的人在世人来看是愚拙的，因为他愿意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他说，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当然主认识，但这里的认识在原文就是说，我不称赞你们，我不认可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因为不知道才要警醒。”知道了就不需要警醒了，因为不知道所以要警醒，警醒所以才要预备啊！所以警醒就是预备，警醒是为着预备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啊，我们今天就要付代价。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今天就要付代价，付代价去买。买什么？我身上有好几个买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箴言23章。箴言23章23节，你当买真理，就是训诲，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啊！你当买真理，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真理是要用买的啊，所以真理是要付代价的。如果我们不付代价的真理呢，基本上只是道理而已啊。所以很多时候付了代价，那个真理就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了啊。所以真理是要付代价去买的啊。所以主为什么很多时候允许我们受苦难啊？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啊，使我能够明白他的律例啊。因着受苦的缘故呢，我们开始懂得真正的认识真理。那当然我们还需要买什么，我们最常知道就是启示录第三章了，主对老底家教会所讲的话，要买什么呢？第十八节，三章十八节啊，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买眼药膏，买眼药，所以这些都要买。火炼的金子那经过试炼的信心，所以你知道我们没有经过没有环境的时候，我们还容易相信呢。环境来的时候，那真是熬炼人。但是呢，只有经过熬炼的信心，才真的信心。所以很多时候，主兴起环境来，你看我们弟兄姊妹常常碰到一些环境，那真的是熬炼人，像经过火一样。但你发觉经过火之后，人对神的信心也不一样，他能够守得住了，所以我们不能期待我们的日子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即使有艰难的日子，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主粮给我们的， 在试炼我们的信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看在有各样试炼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要喜乐。那讲到白衣穿上，白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是要付代价的。眼药也是一样，眼药特别是讲到圣灵的启示，这需要付代价的。我们当圣灵启示我们，你要付代价去跟随的。你随着自己的意思，你不需要付代价，你顺着圣灵的意思，你要付代价。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圣灵的生命平安，所以这些都是教导我们今天要学习要来买的。好，接下来就讲到第二个了。那第一个是讲到生命的建造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用同理的比喻。那接下来就讲到仆人了，三个仆人的比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升天了，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这里的仆人在原文是奴仆，我们知道仆人跟奴仆其实不太一样的，奴仆是完全没有权柄，没有自己的那个权利的，所以就着生命来讲，我们都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是生命来讲我们是做儿女的，但是就是侍奉来讲我们都是奴仆，我们都是奴仆，我们都是主用宝血买回来的，所以我们理当归给他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主他往外国去了，升天了，就叫了仆人来，众仆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所以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才干跟银子不一样。银子是说到圣灵所给的恩赐，才干是我们天然的。但是这两个呢有关系，这两个不一样，但这两个有关系。为什么呢？说有关系呢，因为主人乃是按着个人的才干给银子。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的恩赐特别多呢？才干也多，所以的确是有关系，不完全一样，但也有关系。圣灵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分赐恩赐给个人，但是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他是按着个人的才干来给。所以你的确看见啊，譬如说像旧约，神的仆人的代表就是摩西。摩西在埃及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他很有才干的。但是后来神给他恩赐，所以他能够写摩西五经呢，不得了的事情。那看这新约的话，你看保罗不简单的，保罗是很有才干的人啊，在当时那三个世界，希伯来世界、罗马的世界、希腊的世界都是很有名的，但神给他的恩赐也多，银子也多，所以写了那么多的书信。的确，神按着才干给恩赐，但才干不等于恩赐，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才干是天然的，恩赐是这个银子是圣灵给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是主按着每一个人的才干给的。那一个给了5000或是5个 talent， 好，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不能说没有，每一个人都有。他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首先你看见啊，主人没有告诉他给你5000干什么，主没有告诉他，但是呢他马上知道主的心意，就去赚了5000。所以后来主称他什么呢？又良善又忠心。良善就是说他懂得神的心意，忠心呢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主叫我们做什么，那是因为我们不良善。我们应该懂主叫我们干什么， 主的话也讲得那么清楚啊，所以你看见这他们主没有告诉他们，主只是给他们，然后就走了。但是拿领五千的，马上就拿去做买卖了，另外赚了五千。所以他明白主的心意，而且马上去做。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外另赚了两千。但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所以领一千的人他不知道主的心意。哦，他就把它埋到地里面去了。埋到地里面，那我们知道这个地就世界讲的世界，就放在世界里面去了，也没有用在主的家里面，没有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量给他们。然后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就来了，经过两千年了，好久了，还和他们算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到主的基督台前面前来算账。我们要主人要跟我们算账嘛，你知道到时候我们跟主要跟我们算账是怎么算的，你知道吗？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很奇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主大概要跟我们这样算账了，一件事情来算账啊。但事实上神的话很特别。我们来看一下主的话啊，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主跟我们算账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事跟主说明，主要按着我们所说的来定我们的罪，或是来得奖赏。所以不仅主在跟我们算账，我们还要跟主报告我们做了什么，在基督台前要自己称名了，算账。所以那领五千银子又带着了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所以你看他算账，这个人自己向主报告啊，在主面前称名了，你交给我五千，我也赚了五千了。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派许多事管你，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又良善又忠心，又知道主的心意，又按主的心意去做。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看我们在地上不管做多大的事都是不多的事，到国度里面的时候有很多的事帮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与主一同欢喜。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看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许多不多的市场又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领五千的跟领两千的他的结果呢一样，都是很多事要给他管。所以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的银子比我们多，恩赐比我们多，越多的要求的越多，所以我们只要按着主给我们的去忠心就好，所以不必去羡慕别人。但是那零一千的也来，所以一千的是可能觉得自己太少了，就把它荒废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没有恩赐，我们恩赐很少就荒废了。事实上主不在乎我们为他赚多少，而是说他给我们多少他就要求多少，所以越少的其实主要求的就越少，其实结果都是一样，到时候领的奖赏都是一样的。所以他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 他请看你的原因是在这里。好，所以现在林一千的也来了，他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这个知道在原文啊，不是只是客观的知道，不是主观的认识，是客观的知道，就是不是真知道啊，只是他自以为知道，但不是真正的知道。他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根本就没有撒种就要收割，很忍心。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们知道如果麦子成熟的时候你要用簸箕把它散开来嘛，散开来以后呢就把麦子跟糠分开来了，这叫散嘛。那你没有散叫聚敛，你要把那个，你是忍心的人，因为你很忍心，所以我就害怕去把你的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那主人就回答说了，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看不但不明白主的心，也不忠心，就变成又饿又懒了。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你既知道，所以主为什么这样讲？当然主不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但主说你既然知道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那主在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主乃是凭他的口定他的罪。你这么觉得，那你就应该这样做啊！所以主虽然不是这样的人，但主是凭他的口定他的罪。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的问题，因为我们恩赐太少，不知道怎么做嘛。别人都很能干，可以做好多事情，但你可以交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可以与人别人一起配搭嘛。我们自己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做，他们可以跟人家配搭，交给好像交给这个兑换银钱的可以生利息啊。所以我们也许不能单独的做什么事，但是我们可以与人配搭来侍奉。夺过他这一千来，给他有一万的，这什么意思？这说出我们的主不是忍心的人。你看他没有为自己保留啊，对不对？他现在把你这一千拿来，他给一万的，所以他不是忍心的人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恩赐是越用越好用的。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你说到童女的比喻的时候，这讲了生命的问题。仆人的时候是讲到侍奉的问题，当你讲到童女的时候，讲到他们被提的问题，讲到仆人的时候呢，讲到国度的问题，进国度的问题，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能够进入这里的实际，一方面天天在主面前，活在审判台前的光中，一方面呢与弟兄姊妹一起配搭侍奉，能够鼓励灰心的人，安慰那些软弱的人，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按时分粮。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真是觉得我们常常是够不上的人，但是我们感谢主，你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主要让你在我们身上有权柄能够做你要做成的工作。主要也常常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还有什么需要你审判台前今天就要来审判的。主，你帮助我们除去这些，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能够懂得你的心意，按你的心意忠心在你的面前，能够与弟兄姊妹一同配搭服侍，彼此劝勉，
一起等候主你的再来。主，真愿我们所有听见你话的人都能够预备好，见你面的时候没有羞愧。帮助我们，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